没有副作用的，所以他讲无不成就。可是呢，菩萨自己呢还是很谦卑，他不会很贡高我慢，说啊，我做了很多善事，我度了很多众生，你看三千大千世界呢，我最了不起啊！菩萨都是无我的，他不会有这种念头，所以他心中也不会着众生之相，这个才叫做入如幻三昧。接下来看下面8.9，常入三昧。菩萨入如幻三昧当中，也要常常入大乘的三昧，菩萨可以得到报身三昧故。好，这里看大智度论，这里有两个名词，一如幻等三昧，就是前面刚才我讲过 8.8， 第二个叫报身三昧，这两个词是不同的，请你画起来。就是说所谓如幻三昧呢，就是说不管菩萨在十方佛国度里面行释出世间的六度波罗蜜或十地的菩萨道，他常常进入这个身心一净性的幻三昧当中，他的止观、他的耐性啊、悲心、愿力都是很长远的。所以菩萨得到如幻等三昧的时候呢，他动个念头，所意心啊，顿号能有所作为。这里的作可以讲作意或作为，就他要发愿，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二，他要收集很多的各种福德资粮，释出世间的资粮，然后再发动很多很多的菩萨一起行菩萨道，这个叫作意。可是因为这个还是讲世俗地，刚才又讲菩萨成就一切利益众生之事，没有不成就，而且心如如不动不着相，所以因为他如如不动不着相这样的功德力，所以经转身者得报身三昧，也就是说他来生一投胎转世，不管是在六道或在他方佛国土，对不对？他的报身、他的色身、他的相貌、智慧、才华，通通呢都是呢自自然然他的功德力啊而成就的，叫报身三昧。这样呢是不用心力去求的，叫做不作意啊。请看幻灯片，我用绿色的字，作意跟不作意。那不作意就像什么？像眼睛啊，一个人眼睛是正常的话，他打开他自然就可以看得到外面的种种的不同颜色，如人见色。这是指不作意。作意的话，他必须呢说啊，众生问他的问题，举一个例子啊，比如众生问菩萨一个问题，他要作意的话，他就说等一下让我入禅定，然后他念咕噜咕噜咕噜念了很多，然后观你的神通，这个都才有作意，有能所。可是呢更高一层的报身三昧呢，是指你问他的时候他立刻就回答，就像眼睛打开来的时候自自然然看到反射光，他不用眼睛眨一眨，对不对？才会告诉你啊，这个叫做不作意。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第八地的第九条说明了有作意的如幻等三昧，还有不作意的报身三昧。当然后面的一个功夫是比较高，他举了一个例子，请看看大智度论继续。住世三昧中是指报身三昧，你度众生的时候心非常的安稳，胜过于你前面要作意很辛苦的如幻三昧，自然水到渠成，就成就一切利益众生的功德事，而不用各种很辛苦的作意。他举了一个例子，比方说有一个人要求财，比如说你现在欠钱，那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有毅力得者，有毅力就是说你要很想尽办法去经营，跟人家借贷款种种呢，说破了嘴人家不一定借你，对不对？你求助无门，到最后人家才借你，那这样很辛苦。第二种呢，对不对？你发心好好修持，你请人家帮忙，一通电话人家钱就送来了，或人家就供养来了，人家就自然来帮助你啊，就这样自自然然而得。那当然一个是有作意的有毅力得，第二个是不作意的自然的功德力自然显现，叫有自然得，这是这两种。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在过去生行菩萨道的时候，假如他懂般若波罗蜜的教法的话，他就是自然得。假如他没有听过般若波罗蜜，然后在行菩萨道中指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他再怎么辛苦就修前面的五度 还是叫做有义立德。大智度论要讲的重点是在这里，请看第十条最后，依前面的种种功德力，那菩萨要怎么度众生呢？随着众生所应的顿号善根而受身。众生啊，以普门品罪来做例子，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虽然菩萨在圣义地里面男女是没有差别的，大小是没有分别的，好，上次我们讲的无分别智，但是你不要忘了，菩萨在度众生当中他要有妙观察智。比如说现代的社会，以现代伦理来讲，或佛教伦理，你要度一个女居士，你要是呢变男居士的话，那就很不方便了。所以你看到大乘经论很多菩萨啊，尤其是他有说末法时代啊，都很罪很多女众生，现什么宫妃才女身，或皇后身，或公主身，或帝王身，去度有缘的众生，乃至于童男童女身。甚至在藏传佛教里，金刚乘里面讲，金刚乘有14条戒律，最后一条是学金刚乘的人绝对不可以轻视女众，轻视女众叫犯戒。为什么？这要说明一下，在大乘佛法里面，南传是只有男众，南传哈，南传北传藏传对男女的这个性别看法角度全是不同。简单的讲，南传佛教认为呢，男众的确比女众早修500世，这经文真的是这么说，所以这个不要抬杠。那是站在男女的世俗地差别，所以南传佛教里面比丘尼是不能出家的，现在最近才有比丘尼。女众最多叫做八戒女，叫 Metsi， 就是受终身八关斋戒女。那你要发愿做比丘，你就发愿来生现男众相的时候，你才能够出家。在南传佛教，到了北传佛教，男众跟女众因为菩萨戒的关系，在家出家，男众女众只要发心受菩萨戒，都是平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台湾啊，在座所有的莲友里面，你看2/3是女众啊，1/3众是男众。老实说哈，北传佛教给男女众呢是平等的，给女众的空间也比较多。随着社会民族进步，乃至于你看到台湾的比丘尼都非常的能干，也非常的优秀，我都很赞叹。到了藏传佛教里面，女众被视为空行母跟金刚亥母的化身，所以女众代表观音菩萨悲心的总集，所以你轻视女众，你就是轻视诸佛的大悲心，所以这叫犯戒。那同样的，可不可以轻视男众？男众也不可以轻视。所以以金刚乘来讲，男众跟女众，以般若波罗蜜来讲，是相是虚妄的。男女的分别相是在你自己的分别，但是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他观他的因缘，还是避免误会，避免是非，不免不清净的缘。女众生应以女生得住者，即现女生而为说法；应以男众生得度者，即现男众生而为说法。好，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我想举两个，一个《妙法莲华经》，第一个《维摩》，第二个《维摩诘经》。第一个在《法华经》，大家都知道龙女转身成佛，对不对？当时宝鸡菩萨跟舍利佛都看不清楚，那女众啊是不清净的，你知道吗？那舍利佛呢，就是站在呢声闻的南传的角度讲，女众是不清净的，不能做转轮圣王，不能做佛身，那对不对？龙女呢，拿3000大千的世界的这个摩尼宝珠供养释迦牟尼佛，她告诉智鸡菩萨跟舍利佛说：“你看看我供养释迦牟尼佛跟多宝如来，快不快？快哈！注意。”用你的神通，他说舍利佛尊者，用你的神通看我，一刹那之间我转身就成佛给你看。哇，舍利佛哑口无言。这个说明了什么？男女的相是空性的。所以老实说，我们大家多生多劫都当过男众，也当过女众，当过在家，也当过出家，在天上也享福过，在地狱也受苦过，所以没有成佛之前，谁都不要嘲笑谁，这是我要讲的重点。另外，舍利佛有一次呢，在维摩诘居士里面也是这样。维摩诘居士讲大法的时候，有一个天女，天女啊，天女啊是天上天女，她非常庄严。 其实他是菩萨化身到天女到天上度众生的。那舍利佛也是看不起女众，因为每次舍利佛一看到女众的时候，就这样的，他男女分别心很重，是生生世世的习气。他自己戒体很清净，可是男女分别的人像我像众生像非常强。那个天女呢，看到说好，这时候我度他的因缘到，因为我一度他，维摩诘居士就会说法。那天女就故意跑过来呢，丢一个花到他面前，他说去去去去，花拿走，花是不清净的。那结果掉下来的时候，不小心呢，花就染到他的舍利佛的身上。那天女就刺激他说：“舍利佛尊者，你是执着花呢，还是执着我呢？”他气死了。结果呢，那个天女呢，用神通力，她是菩萨，一变呢，就把舍利佛变成女众像。哎呀，我怎么变比丘尼身呢？那他就问他：“请问男相在哪里？女相在哪里呢？”他说了一句话：“仁者啊，你想太多，分别心太重啦。”这时候舍利佛就哑口无言，对不对？那他就问维摩诘居士：“怎么回事呢？怎么我刚才被他一变的时候，我自己的功德力这么好，我身体都不能动弹呢？”维摩诘居士说：“因为你着男众跟女众的这种分别相，因为着这个相，所以你被相所局限。”然后这时候呢，维摩诘居士才说：“你不要小看这位天女啊，她是大乘八地不动地的菩萨来教化你的。”所以《文摩诘经》《大乘经论》有很多精彩的地方，但是理解的时候，我觉得角度要非常多元化，要很小心。好，所以讲这一段八点十说：随众生的身而应他所接受的善根福德因缘而受身。这里的受身有分短暂的受身、长的受身跟中的受身，时间的长短。短的受身就在禅定当中或梦寐之际的时候，他一现身他就消失了。短的中的受身是呢，他假如你当人，人的寿命有七八十年，他就呢投胎到这个世界来做你的同参道友，一起帮助你鼓励你，这叫做中的受身，时间中断的受身。长的受身是他跟你很有缘，就像阿弥陀经讲的常不清常精进菩萨跟常不清菩萨，他跟你有缘，他发愿生生世世都要跟着你度到你成佛为止，这叫长的受身啊。时间有分短中长。请看幻灯片，云何菩萨随众生所应的善根受身呢？菩萨知道众生所应的善根不同，有千差万别，为了要帮助众生，所以成就众生是他的目的。成就众生什么呢？简单讲，以菩提道自利广论来讲，成就众生：一、出离心；二、菩提心；第三、空性见。这个叫做菩萨住八地不动地菩萨，圆满十个条件。那在这个十个条件里面呢，最殊胜的，现在接下来看八地不动地。不动地菩萨，对不起，菩萨还继续广度众生。对不起，我还没讲完，看大智度论还没讲完。大智度论解释说，随众生所应的善根受身，菩萨得两种三昧。这里的两种三昧就是前面的 8.8 入如幻三昧， 8.9 常入三昧，这两个三昧。所以它会产生两种神通。两种神通呢，好，请看幻灯片，一个叫行德，一个叫报德。行德简单的讲叫作意而得到的，报德就是不用作意，他的功德力自然就会显现。知道用什么样的身体、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的事件、什么样的善巧方便而来受身，乃至于畜生，菩萨也会化身畜生而广度众生。最后一条特别注意，所以不要小看流浪狗、流浪猫跟宠物，佛菩萨要度他们呢、啊、怎么度呢？一定也是变动物身。请看下面经文，在《观无量寿佛经》这一段我没有打哈，请看《观无量寿佛经》在介绍十六妙观的时候，介绍阿弥陀佛观完的时候，佛告诉阿难及韦提希夫人说：“当你观无量寿佛了了分明以后，应该常常的心念观观世音菩萨的功德相。”我想我们十方佛国度的众生都跟大悲观世音菩萨很有缘。但是事实上介绍大悲观音菩萨的经典是很多很多的，有显有密。看一下《观无量寿佛经》怎么说：此观世音菩萨长得身高有 80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这么高，这是指现报身相。就说在华严会上，毗卢遮那佛广大无边，除了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与会大众还有很多很多的大菩萨，其中观世音菩萨也是其中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有现80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这么样的身，是紫金色的紫摩真金身，顶上他有肉髻。一般菩萨受上是没有肉髻，因为这有两个解释。第一，观音菩萨过去是正法明如来，道驾慈航，现前观世音，所以他本身已经是佛。第二个，他顶上的肉髻里面是因为他有生生世世不忘他的老师，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他的本尊。他的当中呢，光中有圆光，圆光呢可以有百千万亿游巡，而且光中有500的化佛，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庄严，而且每一个化佛当中都有500个菩萨呢，无量的天众呢作为侍者，所以菩萨观音菩萨的功德力是很大的。接下来下面一句话是我要讲的，观音菩萨一放光的时候，举身光中五道众生，这里的五道就是指六道众生，不包含天人啊、阿修罗道，有时候讲六道，有时候讲五道，这是开合不同。观音菩萨一放光的时候，他过去世的大悲心，所以五道或六道的众生的一切的色身相啊，都在光中都会显现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座所有的众生，自己跟别人跟家人，当你很虔诚念六字大明咒或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的时候，你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因缘果报啊，都在观音菩萨像掌中的阿摩罗果一样，就像手中的摩尼珠宝啊，你所有一切的起心动念跟因缘果报，观音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一切的众生呢，六道都在佛菩萨天中的光中会显现的。而观世音菩萨顶上有一个叫做毗楞伽摩尼妙宝，以为天冠，做他的宝冠。天冠当中有一个是站立的化佛，是注意站立的化佛，就是阿弥陀佛，是他的老师，他的形象有25游巡这么高。讲这一段的意思是说，菩萨若要度成狗，当然他会现狗身，菩萨要度猫，当然现猫身。那你会说，哎呀师父糟糕，我养那个狗跟猫会不会是佛菩萨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假如流浪狗这么多里面，假如是佛菩萨化身的话，他是化身用猫跟狗的语言去鼓励他，关怀他，甚至为他说法。那你就会说，师父糟糕，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都会猎杀动物，对不对？那万一这只狗是佛菩萨化身的时候，那他猎杀他会怎么样？我跟你讲，佛菩萨有神通力，当众生要猎杀这只狗，假如这只狗真的是观音菩萨化身的话，他会自然死亡，或是因为会病而死亡，神识就离开了。所以换句话说，众生虽然愚痴枪杀流浪狗，或是毒死流浪狗，或是用很多现在比较不人道或残忍的方法解决动物，可是那个时候你所解决的只是一个动物的尸体而已。这样子的话，菩萨慈悲才不会让众生也造伤害所谓观世音菩萨的恶业啊，这是佛菩萨的神通力。好，接下来请看第八地是不动地菩萨。上次我说过，一个凡夫若从初发心想要证到阿毗跋致不动地菩萨，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其中一个最伟大的就是念六字大明咒跟大悲神咒，不管是念显教的或西藏的。好，接下来让大家参观介绍一下五台山金阁寺的大悲观世音菩萨。五台山基本上全部是文殊菩萨的佛国土，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五台山金阁寺。若因缘去朝圣五台山的时候，应该不要忘了一定要参观这个寺庙。金阁寺的来源是唐朝不空和尚，当时他从印度经过中亚基宾国到中国五台山，当时的五台山非常的荒凉，它前不着殿后不着面。不空和尚主修很多本尊，其中一个如意轮观音，就是观音菩萨的一个化身，观音法门是他的本尊。他就很恳切的念观音的咒，一直念一直念，念到突然有一个老太太就跟他说，师父啊，你很口渴吧？他说对对对，来，我刚好有一袋水，我送来水给你喝吧。 那不空和尚很感恩，他就说：“哎呀，谢谢你，谢谢你，哎呀，感恩你一位老菩萨。”然后他就喝水，喝水呢，喝了以后身心立刻清凉，转个头来本来要谢他，哎，那个老菩萨就不见了。转身的时候呢，虚空中现到现在你看到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就是这张图片。后来他上书写给唐朝的皇帝说，这是他个人来中国的第一个缘起，很好，请皇帝拨国家的国库在这里建金阁寺，所以金阁寺就是这么来的。那当时呢，当然后来你也知道佛教在唐朝很兴盛，传到韩国跟日本，你现在去日本旅游，也有日本也有金阁寺，这是呢大概有三层楼这么高，三四层楼高的这个木雕的大悲观世音菩萨啊。下面看每一个部分，从下往上看非常非常的庄严，右边啊是一个长者，左边是一个公主，这是唐朝的两位呢大施主供养修这间大悲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功德主。当时呢他们也非常的虔诚，所以他们雕塑的时候就把它雕在这边。请看这张图上的最底下，有没有看到三个佛菩萨的脸，就是右边文殊，中间观音，左边是普贤。这是华严的第一餐、27餐跟53餐。在中国大陆你可以常常看到文殊、观音跟普贤三个都一起供，在台湾比较少这样。好呀，这是由下往上看的观世音菩萨，有三层楼到四层楼这么高，非常庄严。再往上看正中间啊，刚好有因缘我们去朝圣的时候，那个法师对我们很慈悲，因为我们共修啊，他觉得很感动，最后他就把那个呢上面很高的这个窗户一打开，那太阳光一照进来，就看到脸呢就像放光一样很庄严啊，事多千亿佛。下面一张是他局部的发大清净愿啊，这尊非常光盛，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张。中国大陆有好几地方，虽远河北省也有一尊非常高的四五层楼木雕雕的观世音菩萨，所以观音法门跟我们中国是非常有缘的。接下来你看他的头顶，头顶观世音菩萨因为有三四层楼高，他用手撑着然后楼顶的这个建筑啊，那上面是龙，可见呢佛教传到中国，除了这个佛法很兴盛的话，对中国的艺术文化建筑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你可以看得到这张图片里面观音菩萨有拿很多的法器，有铃，有杵，有各种弓箭，是代表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接下来你看，再看他正面脸部的特写，慈悲并庄容的面容，再来脸部的特写。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真正佛像雕得好会让众生升起非常庄严的恭敬心。下面一张看一下，慈眼视众生啊。下面一个，悲心度有情。观音菩萨不但是现这个清净庄严像，这是代表八地不动地以后，然后因为大悲神咒的还有他的老师加持，所以他现千手千眼。好，所以事实上千手千眼是指报生佛八万四千，就像刚刚我们的经文一样，非常呢广大无边的。接下来观音菩萨也现愤怒像，常常我们中国人只喜欢清净庄严的佛像，可是你要知道众生的心性不同，我们刚刚讲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这个呢就是在藏传佛教叫 Mahagala， 就是 Mahagala， 这在加德满都等于是一片墙这么大用石雕的，这个是六臂的黑色 Mahagala， 所以从印度佛教传到了藏传佛教以后，老实说从文化角度来说，西藏的民族性是比中国人刚强难化，它是游牧民族，所以有很多在我们大正藏第20册跟21册密教部里面的很多本尊在中国不一定广为流通，可是在西藏却非常被重视，比如说玛哈嘎拉是红白黄花都必修的大护法，它有二臂，有四臂，有六臂，它有呢黑色，有红色，有白色，有绿色，有蓝色，就代表观世音菩萨有千百亿化身啊！这是在加德满都，有空的话你去看的话会看到，当地人对这呢也非常的礼拜。接下来还有一个 观音菩萨在西藏里最被重视的叫马头明王，这是马头明王，你看他右手拿着这个金刚杵，左手是拿着众生的这个肠子，头上最特别的他有一个马头。这个我分两层讲，从教义而说，阿弥陀佛的化身是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所有的护法身里面千百亿化身最勇猛的是马头明王，马头明王以后才化现不同颜色的玛哈嘎拉。所以换句话说，马头明王是观世音菩萨所有愤怒像本尊里面的大本尊。第二个，从文化的角度，为什么西藏人呢？各位有没有想过比较能接受？因为西藏的游牧民族都骑马呀，骑马的时候可以发生意外啊，骑马的时候也代表很快速啊。你看在草原上马一叫的时候，所有的动物是不是呢也都被惊吓呢？是代表威猛的意思。所以藏传佛教里面有很多人他都秘密呢都一定修马头明王法。但是要在这里解释，看到愤怒像本尊的时候不要生分别。事实上马头明王跟玛哈嘎拉，不管是二臂四臂六臂，黑色红色白色，它都代表诸佛的愤怒像，但内心是充满了大悲心。所以在西藏里面，你要修这个愤怒像本尊之前，上师都会向你修宁静像。举一个例子，像观世音菩萨的愤怒本尊就马头明王，在黄教宗喀巴大师呢，文殊师利菩萨是宁静尊，可是呢黄教的无上瑜伽愤怒尊就是什么大威德金刚。你当然看到大威德金刚的时候，照片是很恐怖的。所以当你无法了解空性的道理，而只是你用肉眼去分别慈悲宁静跟愤怒的时候，那时候上师就会叫你修宁静尊跟慈悲尊，因为你会觉得你可以接受。假如一个观世音菩萨突然在你面前，然后呢骑着马轰轰轰叫，那我问你，你是会礼拜他呢还是吓跑呢？你没有这种空性的道理跟止观的功夫，老实说观音菩萨他不会现马头明王像给你看的，因为现了以后把你吓死。他会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金碧辉煌好宝宝乖宝宝很庄严的像给你看。所以菩萨现的像也是跟众生的这个善根的福德因缘不同。但是在无量的世界里面，有些众生多生多劫，他真的是刚强难化，就像地藏经讲难调难服啊。不要说众生，你注意看狗，街上的流浪狗，有些狗也是很可爱，有些狗黑色的狗是非常凶猛跟残暴的，对不对？同样的，你想凶猛残暴的狗来到人间以后，其实它的心性还是很凶猛跟残暴的。那观音菩萨为了要堵凶猛跟残暴的众生，当然现得比他更凶猛更残暴，但是他心中是充满着大悲心，用特殊的方法才能教化你。这是藏传佛教为什么会有愤怒本尊，以及东牟尼里面有愤怒的不动明王或是恐怖本尊的这个他深奥的道理。好，希望大家不要生排斥心，应该要去从经论去理解它。好好，这是第八地，不动地菩萨已经讲完，接下来看第九地，请看今天发的讲义第37页。菩萨当了不动地以后呢，就到第九地看幻灯片，又叫做善慧地。善慧地请你写一个名字，又叫做灌顶地，就西藏的灌顶 Wangulu。假如以瑜伽师地论的五道位的话，我们已经讲到修道位快要结束了，从二地一直到九地都有修道位，也叫修习位。接下来第十地叫法云地，叫做无学位，也就是究竟地。好，注意我用的幻灯片，我是用一个灯塔，表示说这时候到了八地不动地菩萨以后，他生生世世自利利他是没有障碍的，他可以作为茫茫这个生死大海当中的一个真正呢清净光明呢遍照三千大千大千世界的个灯塔，是众生生死轮回的灯塔。那九地里面叫做灌顶地。我先说一下啊，下次我要换灯片给他看。事实上从初地菩萨一直到十地菩萨，每一地啊都有一个菩萨做代表。但是因为我目前收集的资料跟图像的关系，因为我很多书都放在山上啊， 最近比较忙。其实每一个地啊，如果多有研究的话呢，其实它都有不同的佛菩萨做代表。第八地不动地菩萨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九地灌顶地是用啊普贤菩萨做代表，密宗也叫金刚萨埵菩萨代表。第十地法云地是谁呢？是用弥勒菩萨做代表。十一地就是佛，那这里的佛不是释迦牟尼佛，是指毗卢遮那佛做代表。我再讲一遍，八地不动地是用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做代表，九地是用普贤菩萨或金刚萨埵菩萨做代表，第十地是用弥勒菩萨做代表，当来一下是弥勒尊佛，尤其呢是在善财童子第53参52参是弥勒楼阁。好，下次我会讲。那第十一地是以毗卢遮那佛做代表，所以华严经十地每一个菩萨都修十地，但是地地都会用不同的菩萨做代表。请看善慧地，总说您的经文的话是应该在前面的第十六页的第十行，好，若没有的话看幻灯片也可以。复次须菩提，释迦牟尼佛又对须菩提说，菩萨摩诃萨若修到第九地叫善慧地或叫灌顶地，应该要具足十二个条件。什么叫十二个条件呢？第一，就是受身无边的世界，尽他的能力所能度的呢，他都圆满度尽。第二个，菩萨可以满他释出一切世间，释出世间一切的愿望，满自己的愿望，也满一切众生的愿望。第三，菩萨可以知道一切天龙八部、乾大婆、八部鬼神的语言，这里你可以写一下叫语音陀罗尼，他证到语言是空性的，可以像语音陀罗尼而为众生说法。第四个，菩萨他所处胞胎的时候呢，是常常呢像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的时候呢，是从天上骑着白象而入胎的，处胎而成就。处胎成就就不像我们凡夫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处胎呢，是父精跟母血不清净而成就。可是菩萨他是呢，是骑着六牙白象而进入母胎中而示现的。这里的母胎是指摩耶夫人，好，后面我们详细会说。第五个，加成就，请看幻灯片。对不起，给你们的经文上次因为断句的关系，加成就顿号，不是处胎成就加，哎，这是不是加成就？所以后面呢，你自己加所生成就、性成就、眷属成就、出生成就、出家成就，好，成就都放后面。抱歉，因为上次我用电子档啊，抠给大家，我后来校对的时候才发现，跟大家道歉。电子佛典是非常好，不过错误还是非常多，建议大家还是对回纸张的大藏经。所以他家是成就的，所以他投身的这个家，家是指他的种族，非常好。第六个，他所出生的这是贵族，是刹帝利或婆罗门。第七个，他的姓氏都是贵族。第八个，他的眷属非常圆满。第九个，他出生的地点呢是光明遍照的。最后，菩萨一定在生生世世有一世至少会现出家相，所以叫出家成就。那哪一世出家呢？那是看他的愿力。第十一，庄严佛树成就。上次我也说过，连阿弥陀佛佛国土里面也有宝树片国愿，可见树啊在佛国土是很重要的，也说明十方佛国土都很重视菩提树王。这个后面呢我们会讲。第二十二个，总结一切的善根功德因缘都成就圆满具足，菩萨具足这十二个条件才会圆满菩萨九地善慧地或灌顶地的功德。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受无边世界所度之分，请看你的讲义第37页。云何菩萨受无边世界所度之分呢？ 十方无量的世界当中，众生是无量，如佛法中所说的，所应该度的，他就及时得度，而且用百千万亿的善巧方便而度脱众生。请看大智度论。大智度论说，受无边世界所度的分身者，无量的阿僧祇世界十方的六道众生，是菩萨他所应教化的对象，所应得度而要去度脱的对象。所以可见菩萨道真是广大无边，他不单单只有我们这个难言菩提众生，也不只当只有我们这个地球，也不是单单只有台湾一个宝岛。菩萨道是尽虚空遍法界，所以菩萨界功德殊胜就是这样。好，所以我苦口婆心的劝，再说没有发心受菩萨戒，应当珍惜生命。假如你再不去受菩萨戒，等到下次地震来或海啸来，你说：“哦，师父，我要现菩萨戒。”对不起，大家都在海底了。那就还看你有没有功德力，海底当中你还会不会念佛菩萨圣号咯？假如你在海底当中你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的话，所以水中或许会出现出水月观音吧，对不对？看大智度论说，世界有三种，有清净，有不清净，有清净跟不清净混在一起叫做杂染。这三种世界的众生都是菩萨不舍大悲愿力所应该度化的众生，所可应度的有利益者都应该尽量去帮忙他。这里哈要说明一下，清净举一个例子，像莲池海会，阿弥陀佛的佛国土就非常的清净。阿弥陀佛他法藏比丘因地的愿力，然后你想想看，我们每一次在共修或超度的时候都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在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空间每个时间，大家都把功德力回向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莲池海会的功德力就非常的增上，这叫做永远清净。第二个，有些佛国土也不太清净，不太清净就是说，随着刚才讲自己行菩萨道跟教化众生过去的因地杂染因缘多，所以有些佛国土啊，他成佛的时候佛菩萨圣人比较少，可是地狱恶鬼畜生非常的多，但是对佛本身而言他没有障碍，因为他已经就近清净。可是因为他的佛国土地狱恶鬼畜生众多，所以从空性的角度讲也可以满他大悲心利益很多苦难众生，但是就众生的角度来讲，众生要受的灾难，火灾、地震、台风，各种天灾、火灾、地水火风的灾难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就像地藏经讲的，此界坏时转济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济，核爆炸是地球核爆炸是一直持续不断的，这叫不净世界。第三个有杂染，就是有清净也有不清净，一半一半在一起。那这些呢都是大悲愿力呢，佛菩萨要度的众生。讲到这里，我讲一个例子，讲我们释迦牟尼佛，他是非常非常了不起。释迦牟尼佛过去曾经跟呢，在贤劫千佛的一个故事里面说，释迦牟尼佛曾经跟999个的同门的师兄弟，都是一个转轮圣王的太子。他们呢，兄弟们呢，每一个人的福德、智慧、相貌都非常好。有一天在过年月圆的时候，他们呢为自己的这个爸爸庆生转轮圣王，同时也庆祝过年。那每一个人都用了很多香花灯果烛七宝在佛前供解供灯燃灯供佛点香做法会。这时候呢他们突然动起想，我们应该每一个人呢写一个签，然后丢在这里面，然后谁抽到了签呢谁就满他的愿，然后抽了签按照抽签顺序呢然后在佛前发愿。很特别的是，这999个的他的兄弟都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我不要到不清净的佛国土去度众生，而依我的功德力，摄受不清净的众生到我的佛国土来，我教化他。999个兄弟都这么讲，因为他说众生太难度了。可是等到释迦牟尼佛去抽签的时候，他打开的时候，他发了一个愿，他很了不起，愿我999个师兄弟都不去的地方的众生，我要去度众生。 也就是说，我发愿在三千大千世界，越是五浊恶世的地方，我更应该悲悯众生，化现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结果就因为发了这个愿，他们每一个人在那边点灯，一千盏灯当中，只有释迦牟尼佛这个盏的灯最亮，而且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你才知道，阅读了非常多的佛经，不管你学南传跟北传、藏传，我深深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释迦牟尼佛曾经发过500大愿啊。应该大家去读悲华经，悲华经里面有写佛发啊500大愿。而我这个故事是说，在贤劫千佛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成佛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贤劫千佛。而贤劫中，因为释迦牟尼佛难行能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所以他忍入跟精进身上，所以他是贤劫第四尊佛。那其他他的兄弟呢，都在后面而成佛，而且他是在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这五浊恶世而成佛，所以十方诸佛是很赞叹的。所以其实最了不起的，不管你修任何的一个佛菩萨，不管你修南传、北传、藏传，你都不要忘了我们的根本老师释迦牟尼佛。若没有到这个地球来，包含着我以及在座所有的众生都听不到佛法的。所以十方诸佛都赞叹本师释迦牟尼佛成佛很难。第二个，成佛之难，在这个五浊众生里世恶里面还要刚强难化。你看释迦牟尼佛生生日行菩萨道的时候，提婆达多陷害他，他还是为提婆达多说法。所以这个才叫呢堪忍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好，所以释迦牟尼佛发愿在贤劫千佛里面，人家师兄弟不去的地方，他愿意千百亿化身去度他，这是很了不起的。下面举一个例子，五台山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是杂染的，也就是净跟不净两个都同时有。文殊菩萨曾经讲了一个句子，五台山是龙蛇混杂，凡圣同居。这有一个故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讲，请看这张幻灯片。唐朝的时候，这张是在李太白的纪念馆上面一个雕刻我拍到的，中间这个呢骑马的是唐朝的李靖，他是一个非常很有权望的文武百官。唐朝的时候，从东汉到唐朝，佛教非常的兴盛，不可讳言的，因为有人就有是非，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圣人，所以唐朝的时候佛教非常的发展非常兴盛，包含帝王文武百官的护持，所以五台山是非常非常兴盛。但因为兴盛，很不幸的，出家众里面也是参差不齐，龙蛇混杂。这个呢，唐朝李靖他管的就是呢山西省，他常常看那些和尚哦，跟比丘、比丘尼很不顺眼的，他动不动念头想说这些啊，阿弥陀佛，我真的要把他逼他们还俗啊。他的，因为他看到不如法的出家人，所以他常常起的是烦恼心的。有一天，他到五台山去，他不是佛教，他是一点点佛教徒啦。但是他是很大的文武百官，权势很大。他到五台山的时候，他去打猎狩猎。有一天呢，他骑着马经过呢一个这个寺庙，他突然听到，哎呀，寺庙里面怎么有一个水池的声音啊。然后他骑马功夫很好，他一爬过那墙，哎呀，看到一个和尚，一个狗男女竟然就在做爱啊。他非常的生气，就冲进门口拿着剑要射他。就是呢，那个和尚就一直跑，然后一直追，他骑着马一直追，然后他追的时候呢，射了一支箭，啪嚓，射了一支箭，射到那个出家人的大腿上。那出家人还一直跑到一个寺庙躲起来了。他不甘心，他说：“今天被我抓到了，我一定要好好查办这个不伦不类的出家人，我一定要好好严办他。”因为他觉得他出他心中的一口气，就跑到那寺庙里，他下了马一看，哎，这个寺庙里面什么都没有，哎，有一尊文殊师利菩萨。那他古你知道吗，古代射箭，箭都是自己做的，都有记号。他一看，哎呀，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腿上就是我射中的那一把箭啊。哎呀，他立刻吓了一跳，他就忏悔了。忏悔以后呢，他觉得很奇怪，他就回去了。回去当天晚上他就做梦，梦到文殊师利菩萨，他说：“李靖啊，你平常对我们佛教就是不太满啊，今天来五台山朝圣啊，你又看到特殊状况，对不对？你的箭啊，刚好射在我脚上啊！我告诉你，我的佛国土是龙蛇混杂，凡圣同居啊！我的佛国土由我来教化，犯不着你操心啊！” 文殊师利菩萨一讲完就醒了，他就醒了。后来以后他就在文殊菩萨面前忏悔，这个叫拜见文殊。所以你到五台山去朝圣的时候，现在那尊像还在，设剑的那尊文殊菩萨因为时代的关系，他剑已经拔掉，不是原来的那一支剑，所以他们做了另外一支剑设在上面供在那里，就叫拜见文殊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公案，也就是说明，好，我再讲，讲完待会再说。所以你看到五台山里面呢，五方文殊里面有一个叫拜见文殊，文殊菩萨除了右手拿智慧剑外，你看右手他的，你们看到的左边，文殊菩萨也拿剑，还有弓箭。其实剑代表智慧，慧剑产勤师，剑代表啊，用智慧射穿众生的幻境跟无明的烦恼。那因为文殊菩萨的十大愿，他的愿力，所以在五台山里面呢，有乞丐，有盲聋，有阴阳，有你看不起的人，这都可能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也就是说文殊菩萨发愿，他是清净跟不清净的佛国土我都广度众生。那这个故事也给我们启发，有人当然就会有不圆满，可是看到佛教界不圆满的时候，不要退失了菩提心。每一个人不圆满都有他因缘果报，就像文殊菩萨教训李靖说，你虽然是文武百官，但是佛门的事情各有因果报应，我自然会管的。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下次讲第九地的第一条大士度论我还没有讲完，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